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一讲 The Sixth Commandment, 第六条诫命 Protecting Life, 保护性命。第37章本章的标题呢也可以作为前面第35、36章的标题的，因为第六条诫命本身就是关乎性命的保护，但是本章的着重点不一样。首先，第36章主要是处理政府的决策，本章主要是处理个人的个别的决定。当然，在很多的意义上，所有的生和死的问题都是关乎社会，也是关乎个人的。第二，第36章主要是指出一些的上帝容许杀人的一些的情况，死刑还有公义的战争。而本章第37章呢，主要是关注上帝不允许的杀害，不论社会是否容忍这些的杀害。 Liberal secularists 自由派的世俗主义者一般都会反对在打仗的时候的杀害，也都会反对死刑，但是他们一般呢会接纳堕胎跟安乐死。我的观点是合乎圣经的伦理学所教导的刚好是相反。当然我们承认战争跟死刑不一定每次都是公义的，我们也需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尽所有的方法使人能够活下去。有的时候当一个人靠近死亡的时候，甚至乎包括那些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我们需要允许他们死。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复杂令事情更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谨慎的思考的。本章的第一大段 Abortion 堕胎注脚一For longer discussion of abortion 若要读一篇关于堕胎的更详细的讨论呢，请看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长老会第38次的年会的记录，1971年135-157页是在 opc.org 那里可以找到的。弗莱姆说我是这篇的报告书的主要的作者我也把它放在我的 我自己所写的 Medical Ethics 医药伦理学这本书的一个附录。 Medical Ethics 呢是 PNR 出版的1988年等等。好，堕胎第一大段，圣经没有明文的提到堕胎，但是它暗示了关于没有出生的孩童的价值。当我参与我自己所属的宗派的一个委员会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会这样说，圣经不应该关于堕胎采取立场，因为圣经没有明文的禁止堕胎。他们说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个原则呢禁止教会去评论一些圣经没有提到的题目。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1章看过，这个就是误解了圣经的完备性或者足够性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的完备性或者足够性并没有限制教会去宣讲只宣讲圣经明说的一些的话，不是的。圣经的完备性的意思就是说Scripture alone provides us with divine words. 唯有圣经给我们神所说的话。And therefore, all the church's teaching must be applications of those divine words. 所以教会的教导呢，必须是应用这些上帝所说的话。But the nature of application, 但是应用本身呢，就是要把圣经的话来使用指出那些在圣经以外的一些情况，圣经的话是如何的适用的。 The very nature of application is to take the words of scripture and show their relevance to situations outside scripture. 假如我们被禁止做这种的应用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使用圣经了，只能够朗诵圣经而已。 You shall not steal, 不可偷盗，就是暗示你不可以偷嘛。神学院老师的钱袋里面的钱，除非他有同意，你不能去拿的。And you shall not murder, 不可杀人。 就暗示你不可以杀那些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或者儿童，就是说你不可以堕胎。下面呢有很多的小段，头五段呢都是经文的。第一小段，出埃及记21:22-25，圣经里特别关于堕胎的经文，其中一段就是出埃及记21:22-25，22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而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按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络还络，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段经文呢形容了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在第22节，我称它做个案A。第23-25节，我称它做个案 B。我会提出三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 life birth 解释，就是婴孩活的生出的解释。第二是 miscarriage 流产的解释。第三是克莱恩后期的解释 later Klein interpretation。虽然有人认为第二条第二方面的解释呢好像支持堕胎，但是我是认为这三种的解释都是 pro-life 的，都是不支持堕胎的。第一 the live birth interpretation 婴孩安全诞生的这个解释，这个是我所支持的。在个案 A 这个希伯来文呢说 her children come out 第22节，随后却无别害。Her children come out， 她的孩子生出来。最自然的解释就是一次的早产 premature birth。这里呢用了复数儿童们是令人困惑的，但是很明显的，他是在考虑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双胞胎或者不止一个婴孩，因此。What happens is, 这里所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a woman somehow gets involved in a brawl between men. 一个妇女呢在两个男人打架中间插在其中。And one strikes her, 其中一个人打她 as to cause her to give birth prematurely, 让她早产。虽然如此，除了这个早产本身的痛苦跟困难呢，别无害 ,no harm。希伯来文的这个短句不是确定的 indefinite not specifying who is not harmed， 没有说谁没有伤害，既然不确定我们就应该这样解释，让母亲没有受到伤害，孩子没有害，或者母亲跟孩子都没有害。既然没有伤害，这里法律的问题呢只是处理 induced birth itself 这个早产的这个问题 and the pain and suffering 这个生产的痛苦 compared to similar case in 21:18-19 比较一可以比较出埃及记21:18-19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个案。出埃及记21:18-29，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石头坏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的医好。回到这个个案 A 就是21:22，这个妇女的丈夫是由他来决定刑罚，与审判官一同的来决定，同时要决定怎么样的赔偿的这个手续。个案 A 和个案 B 唯一的不同的乃是说，在个案 B 有伤害，这个伤害也是非确定性的 indefinite，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解释，是母亲或者孩子或者双方都受害。这里法律对审判官的引导的指导乃是说以命还命，以眼还眼等等，是一个很长的一句的 The law Italian 就是以眼还眼这种的一种的宣告。在最坏的情况，假如有死亡的话，那个打人的就是要赔命，杀一个没有出生的孩童是要受死刑的， a capital offense。 请注意，经文并没有说那个打人的是故意的要导致伤害的。假如打下去是杀了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的死亡在某一个程度上可以说是意外的 accidental。 那假如这个打人的真的故意要杀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罪就更加的严重了。堕胎就是故意的杀害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所以当 So abortion is even worse than the action said here to be a capital crime。 所以这里已经讲到一件要配受死刑的罪行，堕胎比这里所讲到的是更加的严重。 So on the live birth interpretation， 所以假如我们用这个第一种的解释，就是这个婴孩是安全诞生的话， This passage has strong pro-life implications。 这段经文呢，对反对堕胎呢，的暗示是非常的强烈的。第二种解释，有人认为第二种解释就是流产是好像比较支持堕胎，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根据第二种的解释，在个案 A， her children come out， 孩子出来是在形容一次的流产或者是 stillbirth， 生下来就死了。 No harm， 无害，主要是指母亲无害，不是孩子无害，因为呢孩子已经受到最大的伤害，已经死了。在个案 A， 杀掉这个孩子呢是用赔款，用罚款来刑罚的，由丈夫和法官来决定。但是在个案 B， 母亲也受害，这里呢就以眼还眼的律例就生效。所以杀了这个母亲呢是要受死刑的，杀这个孩子并不需要，后者就杀了孩子呢只需要罚款。支持这种的第二种解释的人呢往往这样说，这种的解释是支持堕胎的。他们的论点是，不同的刑罚就暗示不同的地位，既然杀母亲是要受死刑，杀孩子只需要罚款，孩子就不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没有完全的活下去的生命的权利，因此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支持堕胎。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就算你用这个第二种的解释，这段经文呢是没有这种的暗示的 implication， 没有这种的含义的。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不可以从刑法去讲到一个是否有位格的人这个结论的。 We cannot reason from penalty to personhood。 同一章出埃及记21章第32节那里提到，杀一个奴隶，让一个奴隶死亡是要罚款，因为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奴隶是财产，参考第21节。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不能够这样子推论说，奴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位格的人，他没有权活下去，这绝对不能支持这种的说法。因此从出埃及记21章22到25节的这个流产的这个解释呢，我们不可以做出一个推论说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位格的人，说他没有生命的权利，因为比这个不同的刑法的不同的刑法比这个更重要的呢是什么事实呢？是说 It is a crime to destroy an unborn child， 毁灭了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是一个罪行。 On both interpretations， 不论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的解释，这段经文呢给怀孕的妇女和他们没有出生的孩子们有特别的保护。所以就算用流产这个解释呢，这段经文的含义还是反对堕胎，还是 pro-life 的。下面我们来讲第三个的解释， the third interpretation， 我称这个叫克莱恩后期的观点， the later Klein view， Klein Meredith G. Klein 多年来在威敏斯特费城还有哥顿神学院和 还有威敏斯特加州神学院任教，是当代一个最有创意性的旧约神学家。啊，弗兰姆说，啊，我把这第三种的解释称为是克莱恩后期的观点，因为有一段时期呢，啊 ，Meredith Klein 克莱恩呢，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里面支持那个流产的观点的，但是在1977年，他发表了一篇的文章，那里呢，他啊，他所采取的立场是非常反对堕胎的 ，strongly pro-life， 但是又跟他啊，跟我们所考虑到前面两个解释呢又不一样。这篇文章呢出现在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JETS) 1977年卷20页193-201。这种的解释呢是靠一些非常艰难的一些的解经的一些论点，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跟我们有关的一些要点就是了。根据这个观点，个案 A， There is no harm to the child， 孩子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呢的确是打到母亲 Nagaf， 让他死了。 The fine in effect a ransom for the life of the striker， 因此罚款就是赎回那个打人那个罪犯的性命的。个案 B， 孩子受伤或者死了，所以以言还眼的原则就应用，包括死刑。正如第一种的解释一样，这个观点呢对让孩子死或者对让母亲死那所规定的刑法是一样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母亲和孩子同样的都是有位格的人， regarded equally as persons， 都有生命的权利的。因此出埃及记的21章第22-25节，不论你用三种的解释哪一种的解释，都保护，用律法来保护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